林晓旭博士，王毅称，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应为促进团结抗疫进行担当，应旗帜鲜明地反对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溯源工具化的图谋，排除一切干扰破坏国际抗疫合作的言行。那么，王毅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你的理解？
首先应该说，疫情毕竟在全球流行，所以防疫当然是整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但是同样的话呢，我觉得在王毅嘴里说出来呢，其实是有不同的含义的。啊，那其实这里面包含了本身，对西方国家、对很多这个国家对于溯源的要求的一种攻击。然后呢，我觉得首先应该大家应该看到，合作的前提是互信。还有这个信息的这个透明和沟通，对吧？那么国际社会要想真的在疫情方面真的能够，真正的联手起来的话，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角色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呢，过去面临合作的难度，其实是中国政府在疫情方面很多的信息是不透明的，包括即使是现在中共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的关于国内生产的国药和科兴疫苗的数据都不完整。虽然世界卫生组织也把他们这个疫苗列入了紧急使用的清单，但实际上，所提供的这个数据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两个疫苗的相应所对应的副作用的这个信息就更少了。那么，中国自己本身在国内施打了几亿剂这样的疫苗，它的这个副作用，这个数据根本就没有对外公布，然后这个疫苗的效率到底有多少，也没有任何跟踪。那我可以在国际上看到，比如说像以色列啊等其他国家，那么施打疫苗以后，这个保护力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下降啊等等，多方面的数据都是会出来的，这是信息透明以后才有的一个情况。但是中国根本就没有做到在疫情方面这个信息的透明，对于疫情溯源这件事情上也是没有配合多方阻挠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官员各种各样的努力吧，想要了解清楚在武汉这个疫情是如何爆发的。那所以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当然是针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是有很多不满的。那并不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有歧视，而是因为中共政府的这种做法才带来了人们对中共政府的不信任，才会有国际社会的力量呼吁对这个疫情的溯源再进一步的追查等等。那同时也是希望中共对于这个疫苗的真正的实际的有效率和它的副作用能够对外公布，那这才是在国际社会能有更广泛的。形成跟中国的合作的这个前提，没有的话，那王毅的话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众议院周四表决的这个国防授权法也涉及到新冠溯源的问题。国防授权法在新冠溯源问题上呢，要求国防部采取积极调查行动。第1052条款提到，国防部应针对参加2019年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运会的美国军人是否曾经染疫进行调查，并在法案生效180天之内向国会军事委员会提交报告。法案要求报告必须以非机密形式提交，并以可搜索的格式在网上公开，但可另附机密附件供国会参考。那么，中国政府也曾提出有关的要求。现在呢，美方实施的调查与中方对武汉病毒溯源调查有什么不同？你的看法？
美方现在所付出的关于疫情溯源的努力呢，基本上是因为中国政府在2019年底，还有这2020年年初，整个信息的不透明和它的，我也重新说一下，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希望对这个疫情溯源做出进一步的努力，那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一直对疫情是如何在武汉爆发的。有很多的隐瞒。那么现在最新的证据是有提到，就说这个武汉2019年的军运会，有相当多国家的选手在参加了这个军运会以后染病，那些病情的症状也类似于 COVID。那这里面包括了来自瑞典、丹麦、意大利、加拿大和美国的运动员都有出现类似的症状。那有的是在武汉就出现症状，有的是回到自己国家出现症状。那当然就是让人们联想到武汉当时在可以说是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一个 新型冠状病毒的演习，那么这么巧的一个场合，就会当然联想当时的这个演习里面会不会有真的动用到中国官方，不管是军方还是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啊，或者其他的机构所制造的一些，比如说冠状病毒的或者是以疫苗形式开发出来的新型的冠状病毒啊等等，那这当然就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这方面的联想，呼吁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对当时的这个人群感染的情况做进一步的追踪。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历史性追责的问题。那么中国现在所呼吁的要进行这个所谓的溯源的调查呢，实际上我觉得是面对国际社会压力下产生的这个甩锅的行为。那现在中国政府也要求国际社会要调查美国的这个Bodytrick 啊这些实验室啊等等啊，还有的说是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找到了有可能的这个蝙蝠群类啊等等，那也可能有这个更接近于 SARS-CoV-2 的病毒等等。那这些做法我觉得是中共在面临国际社会压力下所采用的干扰视听的做法，或者是甩锅倒打一耙的做法，我觉得跟美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呼吁了解疫情真相的努力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么美国星期一呢宣布将从11月初开始放松对入境外国旅行者实施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根据政府卫生官员的数字呢，已经有超过1亿8100万美国人完全接种了疫苗，但据估计仍然有7000万人呢符合资格却由于各种原因呢拒绝接种疫苗。中国官媒央视网称，美国疫情防控政治化严重，新增死亡病例居高不下，你的看法？
我觉得美国的病例现在有一个新的上升的这个阶段呢，我觉得这是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这个不能够简单的归结于说美国的这个疫情防疫不力，那么中国方面就做得如何好。那中国很多当地的政府确实采用了非常极端的这个防疫的手段，对吧？那很多地方就是有个例的话，甚至整个城市都可以 shut down， 停止运作。那么这种对整个国民生活的这个伤害，跟这个个别人染疫所引起来的这个效应到底有多少实际的作用，有多大的副作用，有多少的次生的灾难，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客观评估的，而不能完全相信中国官方的说法。而且中国实际的染疫人数也未必如官方所说的所对外公布的数据，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中国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实际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在中国也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攻击其他国家防疫不力，我觉得都是要打问号的。那么说到美国的疫情的情况，我觉得这里面当然也牵扯到美国过分的依赖这个疫苗的推动，其他的这个对于被感染人群早期的这个治疗，我觉得这方面是还是相当不足的。那目前呢也面临着新的 Delta 变种带来的威胁，因为 Delta 变种现在在已经就是确诊的新测到的这个新做测序的这些病例里面占到了 99%， 基本是一家独大嘛，基本上都是 Delta 变种的威胁。那么 Delta 变种本身传播力也很强，传播能力基本上是去年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新冠病毒的2倍以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然美国也面临着新的这个压力。那这个方面的压力其实我也不觉得是完全靠疫苗就能够推动的。
那么外交杂志报道称呢，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个临近，中国试图隔离每个病例并阻止传播的这个零容忍战略虽然成功的将这个新冠病毒呢拒之门外，但是代价高昂。中国对新冠疫情严防死守的这种零容忍的措施你怎么看？
中国想要做到对病毒的传播的零容忍啊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痴人说梦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只不过现在去庞大的政治压力，各地的政府都在配合政府在做隐瞒的事情，所以实际各地的这个病例的情况我觉得远远超过现在对外公布的情况。而且呢这种做法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这个病毒的传播这样的一个比较高强传播力的病毒，特别是像 Delta 变种的话，其实它已经能够在气溶胶中存在传播，那么它传播是你是很难挡得住的。那中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像张文宏等等也提出了要和病毒共存，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减轻重症 减轻死亡，从这个角度去反映的。那么国际社会上现在也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吧，连各种各样的疫苗公司现在也都不提就是彻底的预防感染，预防传播，也主要是强调减少住院率，减少重症和减少死亡。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在违背科学规律，想要说所谓的严防死守，那他实际上这种做法就是牺牲民众生活，牺牲国民经济的做法，好像要形成达成一个政治目标，要把这方面做成一个所谓的政治标杆，觉得只有中国是一家独好，疫情不在中国流行。但实际上你看各地的疫情也是此起彼伏包括最近在福建的情况，就说明其实你根本有很多防疫的漏洞的，你连这个隔离的这些酒店啊这些场所都也可能是传播疫情的地方。所以这个种情况我相信不会只有福建一个地方有，所以中国政府的这种严防死守只能对各地的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更逼的当地的官员对这件事情进一步的采取一些野蛮的手段，还有更多的对民众的欺瞒。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可行的一个目标。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呢9月22号对联大会议间隙举行的这个新冠疫情视频峰会发表讲话，宣布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再为发展中国家购买5亿剂新冠疫苗。最新的宣布把美国承诺为其他国家购买的疫苗总量增加到11亿剂。那么对比美中在全球抗疫中的表现或作用，你的看法？
我觉得购买更多疫苗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我觉得初衷是好的，但是我个人并不欣赏这种疫苗外交的这种激烈的对抗这种形式的存在，因为本来这是一个应该出于人道主义，出于这个慈悲众生的这个角度去做的一件事情，但现在确实不管是中美两方面，我都觉得融入了太多的政治的因素，而且政府呢也不应该完全为这些疫苗公司背书，政府购买这些疫苗的本身你就等于是替他打包票，这个疫苗没有任何问题，我政府买单，然后把它发放给其他的国家。这种做法我觉得其实是让疫苗公司躲避了所有的责任，本来这种慈善的事情也应该是疫苗公司自己来运作的，疫苗公司自己决定这个自己产品比较好，那么我把它推到其他国家，我可以免费捐赠给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么有什么问题疫苗公司承担，政府应该起的是监管的作用。那现在这种做法我觉得是政治层面的这种角逐竞争，美国想就是阻挡中国利用疫苗外交扩大国际影响，拉拢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做法，那么美国也启动这样的疫苗外交，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做法，我觉得也并不是真正有效的一个应对的策略。
好的，谢谢你林晓旭博士。
不客气，谢谢啊。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